那就是知道他要修华严经，那么因此就把这个东晋翻译的六十华严请来读诵啊。那么后来听到东胜和尚他在华严里面有专门的证入的境界，有这个华界三观，因此啊他才到这个杜顺和尚那边去亲近杜顺和尚。那么智严尊者亲近杜顺和尚的时间呢，就是27岁啊，西晋的626年啊，27岁的时候啊，他去亲近这个杜顺和尚啊。那么杜顺和尚看他是可教的人才，那么就把他自己所有学习的佛法都传给这个智严尊者啊。那么学成之后，后来受请到云华寺，天上的云，云彩的云啊，华严的华，请到云华寺去弘扬佛法，讲华严经。那么因此人家称他叫做云华尊者，云华尊者啊，因为他住在云华寺弘法，所以就称他圆法尊者。那么后来又被请到这个智相寺，智相寺，智慧的智啊，法相的相啊，又到智相寺去弘法讲华严。那么因此人又称他叫做智相大师。所以在华严宗的史传里，有的时候说智相大师，有的时候说圆法尊者啊，那么都是指的智严大师，就是二祖啊。古人对于一代祖师啊，都不敢称他的名字，都以他所住的地方或者是他出世的地方啊的代名词来尊称他。所以因此智严尊者当时一般都称他或者是云华尊者或者是智相大师啊。那么他一直到唐朝唐高宗的总章元年啊，就西晋的668年668啊，那么他就准备要离开人间，把他所学的法呀啊，就传给弟子们啊。那么到了这个唐高宗的咸亨二年啊，咸亨二年啊。这一年就西晋的671年呢，他入灭了。那么年岁嘛，就是72岁。智相尊者他的一生啊，比较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感应记载，就是他的历史很简单。不过他最先注解的《华严经》的注啊，叫做搜贤分歧通智方轨。大方广佛华严经搜贤分歧通智方轨，文字太长啊，它题目文字太长，后人呢、啊、就简称叫做搜贤记，搜集的搜啊，搜贤记。他注华严经的搜贤记就是六十华严的注解，保存到今天的就是智相尊者他的这个华严经搜贤记，现在在藏经里面还保存住。这是华严经的最早注解啊，前面的十门闲谈呢、啊、它只有五门，只有五门，但是有些它是一门里面包含好几门的。而贤首宗的五教啊，小持中顿圆的这个五教啊，三十出在华严经呢、啊，五教小持中顿圆最早啊，就是二祖啊云华尊者他在搜贤记里面提出来的啊。不过那只是有这么一个名目啊，还没有成立这个五教的圆满的道理。所以到了三祖贤首果师啊，才完全建立起来的。贤首果师他的名字叫做法藏，法藏，佛法的法，藏经的藏。法藏大师啊，他是康居国人， 新月的康吉国，康吉国人，但是他的祖父啊就来中国了，就移民到我们中国，他姓康，就康居国的康，健康的康了 啊他属性姓康，那、后来呀、他学佛，学佛最先学习这个华严呢，也是就是亲近这个圆华尊者，就是二祖啊、圆华尊者亲近圆华学习华严。不过在唐朝啊，出家都要经过考试的，政府中央政府规定的考试，如果你考试不及格的话，不能出家的啊。而这个法藏大师就是贤首果师啊，他一直到28岁啊，那么才考试及格，可以出家。到了这个上元年年，就是西晋的674年，圆华尊者已经入灭了啊，那么皇帝才下旨啊，下令说要找京城的10位高僧为这个贤首果师法藏给他受具足大戒啊。那个时候就请十位，就是所谓3师7正呢、就可以为一位要出家的人受戒，就给他受戒啊。那么当时他受戒的名号啊，就叫做贤首，就这个十首菩萨之一的这个贤首啊。那么后来人就称他叫做贤首果师啊。那么他亲近二祖的时候啊，都是以居士身份，他在居士身份就能讲经说法了。在唐朝这种情况啊，不止他一位啊，天台宗的金溪瞻然大师啊也是的啊。那么他还是30几岁啊才考试及格，才出家，才受戒的。贤首果师也将近30岁啊才考试及格，才登坛受具的。而且登坛受具啊还要有皇帝下旨啊，那么擒拿3位这个戒师，7位尊正，10位高僧来为这个贤首果师受戒。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尊重的，不那么随便啊，也不能说是很多人同时受的啊。那么他受戒之后啊，这个一般人都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对于华严有专长啊，善讲华严经。到了这个武则天时代呀、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时代啊，经常请这个贤首果师啊讲华严经啊。这另外有一篇叫做《华严经金狮子章》，金狮子啥呀？狮子是用金做的啊。有一篇叫做《金狮子章》啊，就是皇帝请他说华严大义的时候，他就指这个说法的法座前面有一个狮子，而这个狮子的这个材料啊，就是用金去做的，用金的啊，看起来金光灿烂。他就根据那个金狮子啊来做成，说出这个华严经的大意，叫做金狮子章，流通到今天啊。藏经里面还有好几种注解的。法藏大师一生的注解很多，他的华严经的注解啊，就是探玄记，华严经探玄记啊。华严经探玄记就是贤首果师的华严经的注解啊，那么是最熟真的了啊。那么流传到今天，后来这个清凉果师注解华严经啊，内容差不多都是根据贤首果师的华严经探玄记啊。开头的玄坛10门呢、也就是探玄记里面的10门玄坛啊，就是贤首果师传华严宗的10门仙坛的第一位啊。虽然前面二祖智相尊者已经有了，可是啊还没有完全成就，只有5门而已。 到了贤首果寺才发挥成为石门玄坛啊，现在的那个华严经探险记里面呢还保存住的。那么清凉果寺注解这个八十华严呢，它的内容解释很多采取贤首果寺的探险记，只是这个翻译的文字不同的地方，把它配合八十华严来解释就是了。也可以说贤首果寺的探险记里面所有的长处啊，通通收进清凉果寺的大书啊，那么比较不够圆满的就把它略掉了啊。那么贤首果寺曾参加释迦南陀法师翻译八十华严，他参加翻译，翻译成就之后啊，武则天还请他做注解。这个时候贤首果寺已经是晚年了啊，快要八十岁了哦。那么到了晚年才注解啊，只注了十九卷，注到第十九卷呢、啊、他就入灭了啊。那么他入灭的时候就七十岁，七十岁不是八十啊，已经是唐玄宗的开元年间了，西晋的七一三年啊。那么贤首果寺他注解的这个八十华严只注了十九卷，十九卷后边都没有注啊。那么意思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叫做慧愿，智慧的慧啊，后院的院，这个慧愿法师是很聪明的人，文字也很好啊，因此他想要继承他的师父把这个八十华严注解完成呐、他就继续写注解。那么把前面有很多的原意以他的看法不相同的都把它散掉了，都改成他的啊。因此当时人认为这个慧愿呢是贤首果寺的叛徒啊。那么因为慧愿的这种的作风啊，把贤首果寺的这个道风，他的三十五教差不多都被他要整个消失了，都沉寂下来，那么一直到开元年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四祖清凉果寺才出世的，也就是说，清凉果寺不是贤首果寺的师承，不是直接师承，只是私塾，私塾，他自己看贤首果寺的探险记而开发他的华严境界，他没有听过，没有见过这个贤首果寺，因为贤首果寺入灭以后他才出世。那么贤首果寺七一三年入灭，清凉果寺七三八年才出世，那么也就是说，贤首果寺入灭二十五年了，清凉果寺才出现时间。那么根本他就没有看过这个贤首果寺，所以后来他发挥这个华严的意义，就是根据探险记啊，所以清凉福兴贤首宗啊，那么完全是靠这个探险记把它发挥出来的。对于这个慧愿法师的新华严经的注解的书啊，它里面有跟这个贤首的教义相冲突的地方，都把它驳直，都把它矫正过来啊。所以清凉果寺啊，可以说大乘华严宗的功臣啊，在中心华严是靠清凉。那因此这个太虚大师啊，他说华严这一宗称贤首宗不正确，应当要称它叫做清凉宗啊。他说贤首的家法已经被慧愿毁灭，差不多要整个消失了啊。那么完全是靠清凉啊才把它重新起来的，假如没有清凉果寺不会有今天的华严宗。因此他说华严宗如果要以人为名的话，应当称作清凉宗，称作清凉宗啊。那么太虚大师的意思还是回复原来以经为标准吧 他是弘扬华严的，就称他为华严宗最正确。称华严宗包含五祖的这个所有的思想见解都包含在里面。假如你单称贤首宗，单称清凉宗都不够圆满，所以喜欢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所谓华严宗。清凉国师这一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有异于常人的特殊的庄严之相，他的眼睛有重瞳，我们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瞳仁只有一个，他有两个，他有四十个牙齿，上凹二十，下面二十，四十个牙齿，哎，各位牙齿有几个？你回去算算看，看你自己有几个牙齿啊？贤首国师不知道，清凉国师他有四十个牙齿。按照佛法里面说呢，只有佛才有四十个牙齿的，佛才有四十啊。那么其他平常人呢，三十到三十二最普通。假如有三十六个就不得了了啊，何况要四十齿啊？所以贤首国师他有四十个牙齿，而他的智慧真是不得了的啊。他过目不忘，他看书举按照他的传记里面记载啊，七行俱下，七行俱下，我无论怎么看看我都不了解这个七行俱下怎么看，因为这个数学的这个七行啊，每一行的意思都不一样，必定要第一行看到第二行，第二行到第三行意思才会连贯，他怎么样是七行俱下。我的看法呀，就是说我们看一行他已经看了七行啊，速读吧，速读法，我们看一行啊，他已经看了七行了，也许就是如此吧。我说的把这个七行都聚下，也不是吃东西呀， 整个连住把它咬下去，也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七行聚下我一直想不出来，不晓得他怎么样子聚下啊，很可能就是我们看一行他已经看了七行了。他手疾很严，他经常以十事自熟，他十种誓愿自熟，这个里面内容很多，等到后边经文能配合的时候再说啊。贤首国师一生啊，他除掉注解华严的圆满成就之外，那么其他的大圣教典也有他的著作，不过最殊胜的就是华严大疏。为了弟子们的解释还加以抄，就随书演绎抄，后人呢就经书抄汇成一大部，叫做书抄汇本。古代的注解书归书，抄归抄，经归经，看的时候经文摆在中间，书摆在这边，抄摆在这边，要对照看，很辛苦。后人呢就没有这么这样子做了，就是把它整个把它汇合起来啊，经书抄把它汇合起来，看起来就比较方便的多了。贤首这个清凉国师啊，他的年龄也很高寿，他一直到102岁才入灭，不是120，是102。100岁满了再加两年啊，102岁才入灭。他身历九朝为七地门师，他一生从他出世到他入灭，唐朝的皇帝呀，他经过九位皇帝。因为他出世的时候是唐玄宗啊，玄宗下来是蜀宗，蜀木的蜀啊，萧字没有上面的竹字那个蜀啊，蜀宗、代宗、德宗、顺宗、显宗、宪宗啊，宪法的宪，宪宗、穆宗、晋宗，到唐文宗的时候，他102岁才入灭。不过这些皇帝啊，有的很短命啊。 不是个个那么长寿。尤其那个唐顺宗啊，一年不到，他做皇帝做到八个月，一年的三分之二。唐顺宗这个可怜皇帝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就无福了啊、所以他身历九朝啊，在九代皇帝当中，像唐顺宗是很短命的啊。那么唐敬宗也只有做了两年的皇帝，唐穆宗只有四年啊。那么比较长寿的唐玄宗，他是做的比较久了啊、有43年，但是他已经是开元25年他才出世啊。蜀宗只有7年，只是代宗17年，德宗25年呢、啊、比较稍微长一点啊，宪宗15年啊，唐文宗14年，可是他在唐文宗的当中呢就入灭，所以身历九朝，从唐玄宗到唐文宗，七帝门师最早的唐代宗，唐代宗就啊第一次拜这个清凉国师为师啊，那么后来连住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这七位皇帝，七代的皇帝啊，都曾拜清凉国师为师啊，所以他身历九朝，为七帝门师啊，他有一人的这个殊胜的庄严法相啊，那么双手过膝，真是像皇帝啊，他是虽然没有做皇帝啊，他是做皇帝的老师啊，比皇帝还要尊严的多啊。他入灭以后全身入塔，没有火化，全身不坏，肉身呐、啊、没有坏，供在塔里面啊。那么有一位出家人呢、啊、从去印度回来，到了这个要回来的中途，丛林那个地方啊，碰到这个空中有两位菩萨啊，也许是天神之类啊，从空中经过，而这位高僧呢、啊、他懂得这个秘法持咒啊，他感觉到空中有人经过啊，他就马上一咒啊把他停下来，请问他啊，问这两位这个天神，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到震旦国，就是我们中国了，到震旦国。那你到震旦国做什么呀？他说我去请华严菩萨的牙齿来供养。他去请华严菩萨的牙齿来供养。那你请多少啊？他说我请了两只门牙，请了两只门牙请回去供养。哦，他知道这个事情回来呀、啊。就问哪一位是华严菩萨，他不知道哪一位是华严菩萨。那么这位高僧回到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问了，他说最近有哪一位高僧啊圆寂啦？那么其中就有人说是这个清凉国师啊，102岁的清凉国师圆寂啦。我在中途啊发现有两位天神啊，他说是在这边请呢这个华严菩萨的牙齿去供养，我们来查查看是不是真的丢了牙齿了。那么就开塔，因为他全身供在塔里面呢啊，他们打开啊，看到他的头发都长了，相貌跟在世的情况一样，好像入定跟定境一样，嘴巴是合起来的，看不到，就把他这个嘴唇呢、啊、把它拨开，真的两根门牙没了，两只门牙拿掉了啊，就是被请去供养了。那么可见呢，清凉国师不是平常人，不是普通人，他是华严菩萨啊。华严菩萨的这个名词啊，很多地方有啊，例如说《般若经》里面啊，这个《大善教典》里面有很多地方啊，《维摩经》里面好像也有啊。这个华严经当然就不用说了啊、那么很可能清凉国师很可能啊华严菩萨的应身啊、来中国弘扬华严。我们看看这个华严大师，就觉得这个不是普通读书人所能做到的。这一部华严经80卷的华严 还要通达古代所有的著作啊，那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前后文不贯通啊，没有办法注解的啊，他必定是很熟很熟啊，这很不容易。而且他出现世间之后啊，学遍中国佛教，无论是教下、宗下、律下，通通学。天台宗的金溪湛然大师啊，比这个清凉国师是早一辈啊，所以这个清凉国师他出家之后啊，曾到金溪啊亲近湛然大师学习天台教义啊，因此他在这个华严大书里面呢，提到天台宗的这个五十八教的教理呀、智者大师的教义呀、他很赞叹。他虽然是继承这个贤首国师的三十五教，但是对天台的五十八教天台的三大部内容他非常赞叹没有这个批评没有别的评论。那么其他的这个判教啊，他都有评论的，看他的华严闲谈就可以知道。所以可见这位高僧呢，他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呢是一个大臣，整个中国佛教的大臣并不是单在华严而已呀。我在民国三十七年亲近慈航法师啊，慈老经常提到叫人要看华严疏钞。我对华严疏钞有印象，会想要学习，也是由慈老的提倡而来的他就说，你如果能够在华严疏钞里面下番功夫的话，整个佛教的内容啊，你就已经得到了解了。所以因此华严疏钞在中国佛教里面是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那么这是说明注解的师承现在我们讲华严呢，离不开清凉国师的大书，离不开他的大书，离开他的大书没有参考资料。虽然有其他的注解方山里长者李通贤他有新华严经论，就是华严合论，论是论体呀，而且他多数站在宗门的立场来讲话来说明在我们要消文失义解释啊是没有办法配合的。所以因此之故啊，现在研究华严只有清凉国师的大书书里面没有办法了解的，就求大抄，求这个随书演义抄，在抄里面呢找出这个帮助资料来，其他没有。不过书有些地方实在很难懂现在我才觉得找到这一门课啊，我就够吃苦了第一啊，眼睛不够用不够力了；第二啊，时间不够用。好像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啊，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只有上午一点点时间，下午的时间好像是动了几下子，走了几下子那么时间就没了我们这边我的习惯呢，下午都很早洗澡等到这个三点半早一洗就差不多了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啊真正要来学下功夫的时间就得很少，一方面是晚上不能用怕在灯下看经啊伤到眼睛，那么因此在准备的时间有的时候就会显不够了今天是把经题讲完，同时把这个要解释菩萨问明品之前我们所根据的资料参考资料是华严疏钞，华严疏钞的来源就是由此往上这个寻错找到四祖之前贤首国师第三祖智严尊者第二祖，把这个师承的这个一条线把它理清楚，然后我以后的解释大致总不会超出这个大书的内容不过大书有些地方太不容易了解， 太烦的地方，我们尽量找以现代的方式能够使人了解的范围，只不要违背佛的法印啊。那么我们尽量来求了解，我们都是在彼此互相研究了啊。
要入文解释，就是要讲的是菩萨问明瓶。菩萨问明瓶是第十品，所以题目叫做菩萨问明品第十。要讲这个经文之前，先把科判理个清楚。这个华严大疏里面把80卷39品的华严经分为性、结、行、正的四分。第一叫做修因弃国生，这个举国劝要生性分。第一举国劝要生性分，举出佛的果德，说释迦牟尼佛的报身毗卢遮那正报与华藏世界的依报，这个